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任命前小布什政府白宫律师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总统表示对金正恩推进无核化有信心，并且希望中国不要从中作梗；刘晓波狱中辞世1周年前夕，他的遗孀刘霞获准离境；刘霞生活自由，但是困扰恐怕会缠身。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所提名的大法官人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宣布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卡瓦诺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经宣布在7月底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卡瓦诺曾经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律师。在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即将退休的肯尼迪经常投下关键的一票，通常会让最高法院4位保守的大法官得到他们所需要的5比4票数通过裁决，但是呢，偶尔也会投票支持最高法院的4位自由派大法官，包括他投票支持堕胎权和同性恋权利。川普宣布这项任命前，大多数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川普总统选择谁作为提名人选，这个人都将会使最高法院更倾向于做出保守的裁决，并且有可能推翻一些肯尼迪大法官曾经投票支持的裁决。川普总统的这项提名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才能够通过。目前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占49席，民主党人誓言拒不接受会使最高法院右倾的提名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的这一次平壤之行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不过呢，川普总统表示他对金正恩推进无核化有信心，并且希望中国不要从中作梗。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新闻当中提到了川普总统要提名这个大法官的人选啊，而在今天我进来这个白宫简报室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媒体在期待这一刻。如果刚才大家有看到在画面当中，简报室的后面呢有很多的记者进进出出的，就是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室在发放晚上提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的公布会的这个记者证的时候，所以在这边有非常多的记者聚集在这边啊，从里头出来拿着记者证出来要来准备今天晚上9点钟川普总统来宣布这个大法官的人选。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正题，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前往平壤，但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那但是他见到了金英哲，然后双方讨论了一些的事项，包括了要归还这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残骸的事宜。那么对于这个外界的揣测说是否这个朝鲜真的有诚意来进行无核化，那么是否这个美朝谈判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无法进行下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7月9号星期一的早上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呢，我有信心金正恩会尊重我们签订的合约，而更重要的尊重我们的握手，我们同意了朝鲜的无核化。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对中国贸易的立场，中国可能对我们以及朝鲜的协议施加负面的压力，希望不会。那我们知道呢，刚才川普总统在推特当中他说他跟金正恩签了一个合约，但不过呢，其实在6月12号这个在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后，两个人并不是签合约，而是签了一个这个共同宣言。那么我们知道在共同宣言当中呢，也没有川普总统之前所提到的所谓的 CBID， 也就是要有这个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只有比较笼统的无核化的说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金会联合宣言的具体内容。这个宣言当中 当中提到说呢，川普总统承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主席重申他坚定并且不可动摇的承诺，来进行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当中包括了有四点，第一点是美利坚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依循两国人民对和平以及繁荣的共同渴望，致力建立新的美朝关系。第二点，美国与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持久而且稳定的和平政权。第三点，再次确认2018年4月18号签署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致力朝鲜半岛全面的非核化。第四点，美国以及朝鲜承诺搜寻朝鲜战争的战俘以及失踪士兵的残骸，并且立即归还身份已经确认的遗体。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看到这个川金会之后签订的是一个宣言，而不是像川普总统所说的签订了一个合约。那么川普总统在推特的后半段也是提到了，因为担心说与中国现在进行贸易争端的关系呢，可能会影响到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中贸易争端从上个星期开始之后呢，互征了高的关税。虽然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呢依然是持续上扬的，不过7月8号星期天，美国的摩根史坦利则是发出了警告说呢，美中贸易争端将会冲击美国的科技股。那么呢，摩根史坦利下调了科技股的评级，并且建议要来减持科技的股票。所以我们看出来呢，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可能会影响到朝鲜方面的谈判，川普总统也自己这样讲。那么同时呢，也渐渐的会影响到美国股市，尤其是在科技股的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结束对越南访问，他敦促朝鲜效法越南，跟美国建立新关系，就像越南战争结束40多年后河内所做的那样。蓬佩奥在抵达越南前访问了平壤，为谋求朝鲜去核化举行了2天的会谈。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报道。
蓬佩奥国务卿这次访问，接下来这个访问亚洲的这个行程啊，还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这是蓬佩奥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正式访问越南。那么他表示，曾经敌对的美国和越南呢，如今关系正常化，也是在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达个讯息，那就是美朝关系呢也能建立起新的关系。蓬佩奥在几天之前访问平壤，并且讨论了朝鲜去核化的时间表。不过平壤政府在会后却表示，华盛顿坚持去核化的快速时间表的进程呢是强盗般的行为。对此呢，蓬佩奥是轻描淡写。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朝鲜上周在与他的对话中重申了拆除核项目的承诺。他说，双方还就实现无核化的下一步措施进行了具体和富有实质性的讨论。
最重要的是，朝鲜的理解和这个世界对朝鲜做出的要求，无核化对朝鲜意味着什么，是确凿无疑的。我对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朝鲜官媒援引一位不具名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期望朝鲜满足他的要求，那就理解错了。这位官员还警告朝鲜会动摇去核的决心，但蓬佩奥表示他与朝鲜官员的对话是有进展的。
朝鲜同意七月中旬在板门店见面，讨论归还美军士兵遗体的事项。朝鲜还重申了早前做出的摧毁导弹引擎测试基地的承诺，这将会让该地区和整个世界更加安全。
尽管这位美国外交官承认朝鲜实现完全去核的道路是艰辛的，他仍然强烈抨击了那些批评现任政府在朝鲜去核问题上成效甚微的言论。
我们知道这些批评者试图缩小我们取得的成果，但我们的盟友们，比如韩国和日本，以及川普总统和我都认为，为了实现和平，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而且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想要的。
日本和韩国外长赞扬了蓬佩奥的努力，并誓言两国会给予全力支持。
今天我们三个人的会面强调了我们三国之间的坚定承诺，来实现完全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
三位外长强调，在无核化完成并得到验证前，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不会减弱。
我们已经重申了，国际社会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上周是美朝领导人在6月12日举行历史性峰会后，蓬佩奥首次与朝鲜官员会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从刚才的电视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蓬佩奥团队当中几个核心幕僚的面孔，其中也包括了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主席黄志恒。他曾经跟随蓬佩奥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之后访问北京，并且呢也参与了之后和平长的几次会谈。他俨然成为川普政府当中呢跟随蓬佩奥来推动对平长谈判的核心助手。另外呢，蓬佩奥在越南期间呢也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一个和平、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那么美国呢和越南也将加强合作，来推动在南中海地区的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跃。林森。
如前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美国和平研究所，和美国国务院有一街之隔啊，就是刚刚在那里举办了一个仪式，主要是表达美国对台湾参与反恐的贡献。来说说这个仪式。
出席这场仪式的包括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主席史东，以及美国政府当中呢主管反恐事务的副特使，他叫做沃尔夫，还有呢就是美国在协会的高级官员。那么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会议当中呢，他宣布了台湾将捐赠$100万来协助在叙利亚地区呢扫除地雷的努力。那么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呢这个全球反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全球反恐联盟呢是在2014年成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7个成员。在亚太地区呢，除了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还包括台湾，不过中国并不是成员。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表示，美中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呢相当的有限。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美台之间呢没有正式邦交，那么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和台湾官员见面的时候呢，通常是刻意保持低调，避免遭到中国的反对，并且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那么今天呢，这场会谈呢是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举行，地点呢是选在距离国务院只有一条街之隔的美国和平研究所，那么也相当的值得玩味。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星期二，也就是7月10号上午已经登机离境前往欧洲。中国流亡诗人贝玲对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说，他的好友廖义武已经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证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经离境。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说，刘霞已经搭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德国柏林。据消息人士吕德媒体人苏雨桐透露，德国驻中国大使将陪同刘霞抵达，而刘霞在德国的朋友将前往机场迎接。消息说，刘霞的胞弟刘辉未能同机离开北京。美国跟国际社会一直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刘霞的限制自由举措。就在上个星期7月4号，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遗孀刘霞，允许她治病，包括到海外旅行。那项声明发出之际，正值刘晓波2017年7月13号在监禁中因为肝癌去世一周年的前夕。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2009年一直被关押在狱中，一直到他去世。刘霞是一名诗人，是艺术家，目前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自从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刘霞事实上一直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家里。刘霞从来没有受到过中共当局的指控，上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中国当局的监视下为刘晓波举行的丧礼上。中国当局多次表示刘霞是自由的，享有中国法律保障的所有权利。 不过呢，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表示，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自由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监视，只有经过当局同意和安排，才能够会见家人和朋友，接听电话。中国一些异议人士以往曾经被获准离开中国，前往愿意接受他们的西方国家。德国政府一直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刘霞，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一直在为刘霞前往德国或欧洲第三国斡旋。中国总理李克强一天前还在德国会见默克尔，并与德国签署价值200多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官员表示，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发出中德两大出口国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信号。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也讨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观察人士说，北京最终答应德国的要求让刘霞离境，可能与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时试图获得德国的支持有关。那么刘霞现在获得自由，他到底获准出境的条件是什么呢？一些情况都还不明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7月10日上午，有关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传出，流亡的中国诗人贝林开始给刘霞和在德国的廖义武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人接。与此同时，各方也都在猜测和核实刘霞的去向。直到下午，廖义武以简短的文字信息的方式公告朋友圈，消息才得到可信证实。贝林转述廖义武的文字说，香港信报7月10日说，李克强和默克尔会谈当中谈及了人权和非政府组织等问题。这家报纸援引李克强的话说，中国人权状况已有明显的改善，中方将继续推进这个趋势，中德双方也将继续就人权问题展开平等对话。很显然，中国允许刘霞出境与李克强对德国的访问有关。对此贝岭说，
无疑这次默克尔又再次向李克强提及他在中国北京访问的时候所讨论到的这个话题，所以我想默克尔要谈的人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刘霞问题，另外一个就是709瑞士的问题，这是他持续会关注的两大议题。这两大议题里面，那么刘霞的出国治病尤为重要，因为那是救人治病，所以我相信这次默克尔或德国人权专员，因为外交部有人权专员，一定跟中方探讨了人权问题。
刘霞出国治病的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其胞弟能否随行目前还不得而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当时跟他谈好让他去，但是不让他弟弟去，这个因为一直以来那个谈判都是有牵涉到关于他弟弟那个这个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的情况，那可能就到最后刘霞就是接受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条件，这就是只让他过去不让他弟弟过去。那当这样的话也对他本人来讲虽然他起码可以到那边去接受一些治疗，但是他还是会担心他弟弟的情况。
外界舆论认为，中国是以刘霞的弟弟刘辉作为人质，以此制约刘霞在国外期间的言行。还有分析认为，中国选择此时允许刘霞出境，目的在于努力联合欧洲、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对抗美中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压力。贝岭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霞是中国送给西方的一个大礼。与此同时，香港众多团体正在积极筹划7月13日纪念刘晓波逝世1周年的活动。由香港公民党牵头，香港人权团体和民主党派将前往中联办门前举行悼念刘晓波的活动，递交由1000多民众签字的请愿信，要求还刘霞以自由。从目前情况看，刘霞可能身获自由，但是她的牵挂和忧虑依然存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两国正式打响贸易战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欧洲进行访问，并与德国签署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交易。 中国官员表示，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发出中德两大出口国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信号。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达了对关税的反对以及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分析认为，美国与中国以及德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为中德两国协调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机会。除了加强跟德国的关系之外，中国还加强了跟16个中欧以及东欧国家的接触。在访问德国前，李克强访问了保加利亚，并出席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峰会也将在7月16日到17日在北京举行。美国的贸易专家认为，中欧联盟关系的重组在短期内无助于缓解美中贸易战给中方带来的伤痛，但是在中长期，中国跟欧洲的贸易联系将取代它跟美国的贸易联系。那么现在呢，美中贸易战是正式打响了，美中关系似乎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兹兰他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呢，中国正在为之努力。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具体探讨的有关情况。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上周采访了这名学者，今天我们把他请到演播室来谈一谈具体的内容。思阳你好。
哎，你好。
首先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布兰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以及他提出的这个中国大战略都包括什么内容。
他呢就是说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全球事务的教授，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一个高级研究员。那么他说中国有这么一个战略，现在呢也正在付诸实施。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在军事上是在全球化，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说呢，中国也是在向全球输出那个中国模式。另外中国也在创建一些那个新的全球的这些机构，然后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呢好像中国在试图改变原来的一个秩序。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在全球的扩张，但是据我所知，其实现在更多的报道是说中国是在亚太地区来投射它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个布兰兹他为什么说是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扩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哈，先听一下。
We'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certainly that's where the heart of the China.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也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在很远的地方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Africa or Latin America.
他刚才说了一些，就是他这么之所以这么说的一些理由。
他是说呢，这个中国之所以现在决定向全球投射军力呢，他说有一些方面的考量。他说这个呢，主要是由美中关系的这个竞争性来决定的。他说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最终是要跟美国来竞争的，那么中国需要比现在更强大的在全球投射这个力量的一个能力。
他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他说是基于这个美中竞争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威胁？
他就说现在其实还不是太大的威胁，现在中国的这个扩张还比较温和。他说如果就是说有威胁的话，那么将来呢就是美军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一直是毫无阻力的往前的。那么如果中国取得了 比方说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控制权的话呢，美军的自由航行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呢，他还说这个中国在全球的其他地区，他们在进行比方说购买一些军事设施或者是军事设施基地的话，那么它通常是用的一个债务威胁或者是债务外交这样的一个陷阱，他觉得这样的方法美国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威胁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大战略。
是，
当我们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感觉和冷战总是有些关系。
是，他自己也这么说了，咱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好的。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lieve that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Now constituted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countries that wanted to develop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对，他在说，就除了中国除了在推销自己的一个成就之外呢，中国另外一方面也在破坏这个民主的，在国外破坏民主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他把中国的一些腐败的做法就是推广到其他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支持其他地区的威权模式，比方说在非洲，包括在拉丁美洲。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中国认为只要是威权一样的威权体系，那么他不会像民主国家一样对中国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没有政治践踏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种做法，是就威权的国家是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的。然后呢，他谈到中国的这个推广威权模式的时候呢，推广中国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谈到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中国其实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办法。比方我们也看到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不太这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是直接就是给人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呢，它也在渗透。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据说这西方的学者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它的这个就是说政治体系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做法其实也已经带来了某些反弹。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特别反感。那么美国呢，国会呢也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了，对吧？
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中国现在在利用自己的一些实力哈，在建立一个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亚投行，还有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这个布兰斯他有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对这些中国的这些行为是做积极还是消极评价？
他提到的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这是他举出的最重要的三个例子。他呢，在我特意问了他对一带一路怎么个看法，他说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的，光是一个经济的理念，还有其他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听。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动机。中国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也有地缘政治的目的，把那些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并不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来，这样他们会更加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更不容易反对中国。
Likely to oppose China diplomatically.
他说这样子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在从东南亚到中东都给中国都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影响。然后呢，而且中国这个影响力他会把它就用于其他地方，比方说在南中国海地方，他可能会让那个受到他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当中受益的那些国家在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现在中国现在在试图向海外施加的这些影响力，那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
他现在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应对措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太明确。他就说呢，这从美国来看，那么美国呢把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把中国提为这个战略竞争者，这是第一步。但是他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像那个跟中国打贸易战，然后对中国就是说货物增加关税，他觉得不够。其实他觉得美中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民主自由的体制。他觉得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美国应该强调这一方面，突出这一方面的特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美的贸易战引爆了反对声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麻烦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有关的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专家还有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正式打响了美中贸易战之后，中国朝野上下出现了对浮夸自大风的反思。除了科技日报总编辑刘向东，还有一些学者以及全国人大原常委朱向远等人之外呢，海外华文媒体多维引述了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不正之风的反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怎么看待中国出现的这股反思浪潮呢？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神坛猛于虎，上去容易下来难。胡平说，
这股反思浪潮是出自体制内，表达了体制内的不满。表面上呢，他们批评的是中共的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批评的是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但实际上呢，矛头所向是指的习近平。可以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挑战。那么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已经发生的这些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谓务实派略占上风。那你从人民日报这个媒体居然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那就是个迹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确实已经降温，除了这个网上流传的所谓这个要撤下习近平的这个画像之外，那个东西还没有确认。你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居然没有一个标题写到习近平三个字。我们知道过去人民日报头一版那总是要提到，有好几个那个文章的标题都要提到习近平。有的甚至整版所有每一篇报道都会提的标题中都有习近平这三个字，那么这今天的呢居然一个都没有，倒是见了李克强的名字啊，那至少表明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宣传确实已经是在降温。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遭遇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挫折。可是问题在于呢，你习近平已经送上了神坛，你习近平地位已经太高了，你的思想都写进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也为以这个无限期执政而修改了这个宪法中的有关条文啊。那么你的地位已经太高，高到你不能犯错，犯不起错，你不能认错，你一犯错一认错了，那你就没有就失去神光了，那你就得从神坛上跌下来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想，既然如果你习近平的名，谁都知道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内政外交上的问题，特别是贸易战引出的问题，是你习近平本人要负相当的责任。那问题是你的思想、你的名字、思想都写到宪法里去了啊，那这个改不改啊？那按理说你的话就是这个一言九鼎，就金口玉言，不可修改，不能反对的啊。那么你正因为你地位已经太高了，那么当你大家都认为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是不是还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像过去呢，毛泽东他也是遇到犯了错啊，他也不得不做些让步，但是呢，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反正硬着头皮顶住啊。那明面上的东西、名义上的东西，他一点也不退。 比如说头衔、职权并不退。另外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党政地位啊，关于乃至于三面红旗这些说法的，他都不改。这么一来呢，就给他日后反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啊。那当时你想，这个戊时派本来一度取得上风，但是他们没有一鼓作气，没有逼宫，结果到头来反而引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巨大灾难，使得戊时派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这个不要说民间，包括这个党内，各方面的精英，由于习近平树敌太多，即便甚深，肯定在这次事件上是一个集中的爆发。那么引起了他一种很尖锐的权力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开始。那么这个斗争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观察。
那么谈到了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根据中国新浪财经7月6号的报道，中国正在考虑2018年进一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计划。知情人士说，2018年电动汽车的平均补贴可能会比2018年降低超过30%。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电动车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产业。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立场有所松动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说，电动车骗津贴，没有技术。张立凡说，
我注意到啊，就是特斯拉在这个今年的5月10号在上海设立了独资公司。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了国内这些同行的这个紧张或者是恐慌。因为什么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可能在技术上还不具备跟特斯拉竞争的这种能力。那么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去做过一些考察，甚至也接触了这个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啊，就是这个中科院院士这样的人物。他们跟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一哄而上，大家都去骗这个政府的补贴，各地都来立项做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有油水，有补贴，所以呢一哄而上，但是技术并没有真正跟上。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国电动车虽然政府补贴了很多年，但是成效实际上是有限。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在补贴了多年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是不是继续补贴，这个可能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而至于是不是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或者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产业的立场有松动，这个我现在不敢做判断。
日前还出现了上海海航大厦的习近平画像被泼墨的事件，那么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这个董瑶琼在上海的海航大厦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本来是一个人的一个个人行为，没有背景，没有后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不过从他引起的这种连锁反应之强烈之普遍，这个是相当震撼的。他表明了就是这个中国人对习近平的，包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对习近平的不满是相当的深，而且相当的广泛。你看，在海外，我看在国内不必说，在海外我们看得很清楚，大量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都播放了这件事情，而且引多一些众多的评论，几乎是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你把它称为一个行为艺术的话，这恐怕是若干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次行为艺术。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啊、加拿大呀、欧洲、日本，乃至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都有一些人，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中国使领馆的门前举行这个活动，给习近平的画像泼墨、涂鸦。就在昨天，我看在纽约的这个中共总领馆门口，有20几个人那么就是给习近平画像泼墨。 这个行动应该说在台湾还是相当有规模。嗯，另外还有很多人呢就在自己家里头，习近平的画像泼上墨，涂上鸦，打上叉叉，然后拍下照放到网上。嗯，那么这个都不说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给习近平画像泼墨这个事件上，那些五毛好像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嗯，
以前遇到类似的事儿呢，那五毛都是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啊。这次你看五毛对这件事儿好像没怎么吭气儿，没见多少人出来就是在这个猛烈抨击这些事情啊。当然你，我想他大概也是没有得到上头的，没有得到上边的指示，而上边我想他自己恐怕就弄不清楚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第一，你像这些事本来发生在自由的海外，大家都知道，对领导人给领导人的画像，涂个鸦什么的，那是一种言论的自由，一种表达的自由。那你在海外，人家做了这种事儿，你要给人家按照中国那一套给人家上纲上线，这就显得很可笑啊。但是他那另外呢，他从这中间呢，把多少那五毛也感觉到这些人们对习近平这种不满相当广泛。或许他们也多少嗅到上层在国内在上层的一些这个异常的一些迹象，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第一个正面的那个反应，那就是这么多人在采取类似的给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行动之外呢，另外就是以前过去那种一哄而上的五毛，在这次倒表现的相对的低调。第一，这两者加起来，我想可以说明很多很多的问题。
另外呢，不久前在北大张贴反对习近平个人崇拜大字报的樊立琴，他就预言习近平的麻烦现在刚刚开始。那么独立学者张立凡他是这么说的。
樊先生是这个肯定是文革中的名人啊，在文革期间他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啊，这个也反过聂元子，然后他因为遭到拷打，这个终身致残，所以他跟这个邓普方啊也是好朋友。那这一次我觉得他出来这个前一段是贴大字报，这一次是出来发言，我觉得可能也体现了这个体制内人物的一种感受，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红二代在表示后悔。就是说他们觉得当初推出一个人来可能能够这个代表或者保护他们的利益，现在看呢可能是把他们带到沟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对于现任领导人来讲并不乐观。就是民间和这个体制内部积怨已深，这个权力越是集中，可能仇恨也越集中，那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泼墨的事情，其实我前几天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习总在2004年他回顾自己在插队的时候建沼气池，然后呢这个沼气池就是不见气儿出来，结果这个最后原因找到了，就是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见得我满脸喷粪呢，满脸是粪。啊，他说了这样的话，而且他说如果再过一会儿，这沼气池就会爆炸。这是他当时的感受。现在来看呢，我觉得这可能还真是一种隐喻，就是说，你这个你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你又没有出气口，你把所有的出气孔都堵死了，这个不能有人妄议，那最终有可能，要么就是导气管疏通了，然后喷个满脸粪，这个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如果是沼气池爆炸了，那就是颠覆性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出台报告说，新疆的民族冲突不应该归咎于恐怖主义。 并且建议美国政府联合盟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释放被关进再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并且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报告写道，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建立了大型政治再教育营，雇用了大量的额外警力，并且开展大规模监控项目。报告指出，2001年的911袭击之后，中共利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注，把新疆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重新定义为恐怖主义问题，从而对新疆进行了更严苛的控制。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呼吁美国公开批评中共的人权问题，联合盟国施压北京，要求其释放被非法关进再教育营的维族人，并且对那些对歧视民族政策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施加制裁。曾经在新疆拜城参与支教的一名上海大学学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新疆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在中国做一个少数人的艰辛。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也给一些公司无限的商机。位于北京的科技公司深建科技的一名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的安保订单是他们公司利润的巨大来源。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著名艺人士秦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他的辩护律师不想陪着走过场，但是当局强令必须参加。秦永敏的亲戚还有朋友也对审判提出质疑。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7月9日，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林奇磊发出来的信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林奇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来电话，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林奇磊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维基百科介绍，秦永敏1953年8月生，武汉人，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为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阻挡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狱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日，秦永敏被再度抓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同年8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日，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日上午开庭，次日上午结束。秦永敏目前羁押武汉。2018年7月11日上午9时，历时3年半的秦永敏案预计将直接宣判而不是开庭。美国之音设法找到了秦永敏的一位亲戚，他的具体身份从略，简短谈话从心情说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什么东西都是他们说，没有你说的，连律师也没有说的，那他能怎么样啊？
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的另外一位亲戚。
那么您觉得这个审判会情况怎么样啊？估计啊？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去。他也不知道，昨天我问他都不知道。
哦，赵苏丽本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他也是不自由，而且是主要是也只能在武汉，出门吧后面都跟用国包。
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待在武汉，而且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手机和上网的权利都会被剥夺。于是记者放弃与他联系的念头。秦永敏煽颠罪审判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保监视范围。这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躲过形式。
为什么呢？
他这个现在越来越严呀，
越来越管控，对各种管控的非常严，现在都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敢说话，我现在就基本就不敢说话了。
除秦永敏案外，海外和中国民间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律师受难3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抓捕之际，当局对山巅罪的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山巅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日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日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不久前重新组建了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709大抓捕3周年，台湾人权团体表示将结合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声援遭到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台北律师工会理事王龙宽律师表示，台湾网和香港、美国、欧洲的人权组织在去年为709大抓捕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你解释要让中共知道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晋升，而是让国际社会更加的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更加的持续的关注中国这样的问题存在。
王龙宽还表示，今年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受奖者分别是王全章以及高志胜律师，同时也希望台湾立法院能紧速通过难民法，在未来为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家人提供一个实质的避风港。此外，就在中国出台会台措施的同时，台湾民众应该警醒中国政府的真实面貌。截至2018年5月17号，至少有321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住居及逮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北律师工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举行709大抓捕3周年记者会，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王全章、余文生等维权律师以及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709大抓捕已经3周年，遭到拘押的维权律师持续被施以酷刑，
强迫喂药让他们意志力消沉，希望这些的维权律师出来不会再继续的反抗，希望他们能够认罪，这是中国最喜欢用的在媒体前面的认罪。那我们也看到有些的律师出来之后精神异常。
尤美女委员还说，身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的中国却以酷刑对待维权律师，站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更应该声援这些被关在黑牢、被失踪、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尤美女委员还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一起行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重视，并遏制中国继续打压西藏、新疆宗教以及维权人士的行动。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法务与国际事务专员张驰表示，中国政府正以各种方法，包括依法治国的帽子，将打压维权律师合法化、制度化。张驰还说，当中国政府利用不完善的司法作为一种打压手段的时候，不仅对中国的人权，包括对台湾及区域的和平都将造成威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一些台湾人士疑似被中国当局吸收工作，搜集中国民间人士来台的言行录像，并作为709相关案件的起诉罪证， 导致周时峰律师及胡石根先生被判重罪。邱一林还说，今年是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20周年，台湾政府应该紧速通过人权捍卫者保护法，对国内外的人权捍卫者都尽到保护的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的消息，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星期一辞职，而这个时候呢，正是英国内阁对脱欧一事意见分歧之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约翰逊在辞职信中抱怨首相特蕾莎梅希望与欧盟保持紧密贸易联系的计划等于是半脱欧，他认为英国将走向欧盟的殖民地地位。他说，脱欧梦正在死去，被毫无必要的自我怀疑逼到快要窒息。特蕾莎梅在约翰逊宣布辞职后不久对议会发表讲话说，我们对于如何实现我们对公投结果的共同承诺有不同看法。他还说，但我认可前外交大臣对脱欧做出的努力，认可他为建立一个新部门付出的工作，以及他为达成数代以来最重要的一项立法而团结议会的努力。一天前，英国负责脱欧事务的部长大卫·戴维斯也宣布辞职，之后美指定多米尼克·拉布代替戴维斯的职位。戴维斯认为美对于脱欧事务的做法是一种危险策略。在辞职信中，戴维斯对梅说，他的计划至少会使英国处于一种软弱的谈判立场，而且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梅计划设立一本共同的规则手册，在自由贸易方面遵循欧盟的规定。戴维斯说，这项计划会使英国希望脱离欧盟、重新建立主权的想法成为幻想而不是现实。现任内阁星期五在契克斯庄园举行的气氛紧张的会议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契克斯庄园是英国首相的官方休假地。戴维斯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主张干净利落的脱离欧盟，而另一些人支持所谓的软脱欧，也就是通过关税联盟和统一市场与欧盟保持经济联系。梅所在党派的一些成员对于他在脱欧问题上的做法已经表达过质疑，有传言说脱离党可能发起不信任投票逼迫梅下台。该党派的一些领袖计划在星期一晚间开会。英国按计划将于2019年3月29日前完成脱欧。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本月到访伦敦的计划不变。他在声明中说，总统仍期待在7月13日对英国首相进行工作访问，进一步巩固美英两国的特别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聚集在泰国北部的一个山区的救援人员，星期二跟时间和雨季天气赛跑，展开将最后四名少年跟他们的足球教练救出一个岩洞的行动。包括泰国海军特种部队人员，还有多名外国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在过去两天中成功救出了8名男孩。他们因为洪水封堵出口，被困在岩洞内长达2个星期之久。营救行动的负责人说，救援人员从星期天的行动里累积了经验，成功的把星期一救援4名男孩的行动缩短了2个小时。行动组织者们说，他们需要大约20个小时更换氧气设备，在天气允许的时候，星期二下午启动下一轮，也是最后一次营救行动。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40多名美国军人加入了这次的国际联合救援行动，包括在长达几公里的岩洞内设置营救装备，并且为救援行动提供医疗和其他技术支援。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也将一艘刚刚研制的小号潜艇运到了营救现场，让救援人员选择使用。自从6月23号失踪到上个星期一被人们发现被困在岩洞深处之间的日子里面呢，泰国这支少年足球队的成员们，他们缺乏食物和饮水。 当局说，在过去两天里被救出的孩子们说他们很饿，不过呢，健康状况比人民担心的要好。世界杯足球赛的组织者们说，已经邀请这支泰国少年足球迷到莫斯科去观看星期天世界杯的足球决赛。好，感谢您收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下面还有一轮新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